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找到我们同声的开口来念，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再来诵读一遍，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请翻开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好，请。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请。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我们今天的讲题是效法保罗学习的榜样，讲员是蔡文华牧师，请院长介绍讲员。让我们一同警醒，领受上帝借他仆人所传讲的信息。
今天非常高兴，蔡牧师能够到我们当中。我跟蔡牧师算是老朋友了哈。过去他也担任过圣光神学院的董事，所以对圣光也是相当的支持。蔡牧师目前是高雄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他的教会大概在去年是还前年。去年盖得非常不错哈，那很不错的那个教会哈，他也是亚洲宣教神学院研究院的院长啊，在台南那个地方，那也是宇宙光杂志的董事啊。那在1954年他就已经现身读神学院，然后1957年一月份呢就在台南开拓了第一间教会，那后来就在台湾各地、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建立了7间。地方教会哈，那牧养过好几种不同类型的教会，感谢主，他也是那个华福会在台湾南区的主席跟董事哈。那曾经担任过这个高雄同工领导会的主席跟联合事工委员会的主席哈。那我们感谢主，他能够到我们当中来哈。那另外一群客人，也是我们今天的贵宾，是广东协和神学院。由陈院长、陈义儒院长哈，请站起来啊，由他带领哈，然后他们的教务长还有好几位老师哈，还有一些同工哈啊，一起来，有20个人哈，那我们请他们站起来好吗？我们欢迎他们。好，请坐。那今天我们这是逢壁生辉哈，那感谢主，蔡牧师用这个效法保罗学习的精神，然后来跟我们来分享，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我们敬爱的陈院长，还有大陆来的陈院长，都是双城啊，感谢主。还有各位师生同学，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让我们能够卸下一切的工作繁忙的课业，而能够聚集在他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这是玛利亚所拣选的那上好的部分，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相信我们大家都是聪明的，已经得到那上好的福分。阿们吗？阿们。 很荣幸能够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一同来分享主的恩典。今天我一看都焕然一新，都不一样，每一次来都看到这个学院蒙神的赐福，而且属灵的警戒，同工们从这里出去的都被神重用，成为时代的器皿。内体里面被建造起来，外体呢，外面这个硬体呢也都不一样。记得我1954年现身，56年初我也在这里读过书，也牧养个教会啊，那个轰港那里的开拓哈，我有份的。庄子尧布道会跟戴师母一同拿着手风琴满街跑传福音，这都是上帝的恩典。结果从这里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一栋木造房屋，日本人留下来的，吃的呢很简单，都是面条。结果在这里半年，天天都是面条，不是炸酱面啊，就是那个面。那个面条装什么呢？是用那个铝盆呢、啊，这么大的孩子洗澡那个铝盆呢、啊，两大盆。还好我是喜欢吃面的，虽然不是山东人，但是我是喜欢面条。但是现在不一样，大了，还有一个遥远的异象啊，在山里那里，哇，那么大的校舍要等着你们去开发它，建造起来。感谢主，但愿在神的面前，在他的旨意中，接着我们来完成，能够容神一人啊。今天我们一同来分享的啊，这个题目就是效法保罗学习的榜样。我相信保罗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很多，因为他一生的侍奉里面，他的忠心、他的殷勤、他的品德、他的侍奉、他的学习，所以保罗他能够对那个时代，甚至对现在我们这些侍奉他的人，或者是神家的儿女，他很勇敢的说这句话：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保罗，效法基督一样。是的，常常我们都会说，哎呀，不要看人了，人都会软弱了啊，要看神啊。我告诉你，你若是人没办法从你的身上看到基督耶稣他荣耀的形象，那单单用口来传，这是没有能力的。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所讲的你自己要谨慎，要谨慎你的言行，这样你所讲的才会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当他要进入圣殿的时候，那一个坐在门口的瘸腿的乞丐求彼得来救济他，彼得他就大声地说，你看我。这个人看到彼得那么帅，虽然不像蔡牧师这样蟋蟀，但他是真正帅哥。你看我，真的盼望能够从他身上得到什么。看他的穿着，看他外面的荣耀，真的盼望能够大大的捞一把给他。可是彼得说的话我们实在是不敢想，但他说，金银财宝我都没有。第一个当头棒喝，金银财宝都没有，这是我所盼望的，我所追求的，那没有还有什么可以给我呢？彼得说，是，本来我是有的，我有遗传，我有火计，虽然不是大富大贵，起码我也是小康之家，但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我完全放下这一些。现在我所有的我可以给你是什么？就是我奉马所的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哈利路亚。看到今天的教会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但他没有什么，没有耶稣。我钱财都，我什么都不缺，因为样样都有，钱财什么都不缺，但缺少耶稣基督。是的，这个乞丐他一生的经历40多年， 整个社会整个人群都帮助他一个人，但却没有办法使他脱离贫穷、软弱、捆绑、自由。他今天遇到耶稣基督，他说：“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走。”感谢主，他立刻就起来行走。是的，耶稣是我们的一切，也包括所有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世界全失，若是你有耶稣基督，各位亲爱的同学，我也告诉你，你若是有耶稣基督，你若是有耶稣基督，按照人看你是贫穷的，但你却是在世上真正富足、丰富、超越的人生。保罗因着有耶稣，叫这个乞丐起来，他立刻就起来，脱离贫穷，脱离捆绑，脱离疾病、软弱，而能够刚强奔跑人生光明的道路。保罗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太多太多，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就简单用一点。保罗他，我们来效法保罗他学习的精神榜样。今天我就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三节这一节圣经来分成三段，成为我要分享的信息的中心。第一个，保罗他这样说，他讲这句话，首先我们要了解他的背景啊，了解他的背景。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背景是在罗马的监狱，那个时候他已经走到人生的最后一站，已经快要见主的面了。因为他这样说，我被绞电的时候已经到了，差不多就是在主后67年到68年的光景，他快要离开世界了。可是他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守的道我也守住了，当跑的路我也已经跑尽了。哈利路亚，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为我存留，也为着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来预备的。只要你效法他，你学习他这样的忠心殷勤的侍奉，有公义的冠冕为着你存留。而在那个时候，他被关到监牢，快要见主面了，可是他在学习的这一件事情上，他没有停顿下来。那三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一件，他说把我的那一件外衣给我带来。他吩咐提摩太说，当你来看我的时候，第一件事，把我那一件外衣给我带来。我没有很多套，我单单只有一套，只有一套，一件，那一件外衣。在这件外衣的里头，给我们看到两件属灵要紧的事情。第一个，注意身体的健康。虽然这么老了，快要见主面了，可是他还是很注重保健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总是主耶稣接着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9节那里说，对身体总是要保养顾惜，要好好的看看他，要好好的保养他，身体非常非常的要紧。因为传道人是24小时的侍奉，平常的工作8小时，但是侍奉主的人是没有休息的，是24小时等待着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我常常说，我是开7-11的， 我比7-11更7-11，常常还要为弟兄姊妹一贯作业。为什么？听到，哎呀，像上个礼拜，我还在吃中餐，电话来了，哭哭啼啼，哎呀，牧师啊，我的弟兄走了走了，我走到哪里去啊？离家出走啊？他说不是啊，已经送到高一的急诊室了，加护病房了。我说好了好了，师母说，哎，大卫啊，啊，吃一杯饱的，啊，怎么去啊？恭喜啊，紧急召集令，你不去还可以啊。我说放下来，改天我再补请你了。所以就开车。我说好了，高雄一些已经到了，我没办法送你到家，我叫计程车，你坐回家。我要赶到急诊室，但我要去的时候，我以为是平常的加护病房。电话来了说，不是那个加护病，是在急诊室里面另外搁起来一段，那个叫做加护病房。我说哦，我是医学院传道会的顾问牧师，我还不知道这一档，我是那里的顾问，因为每个月都去光照他。然后一去，看到一个人，哦，很强的。人家都叫他阿显塞，他说阿显塞阿善师哈，哦，反正跟他住在一起的不会吃亏的。带回去，他因为早上他82岁，蛮健康的，还打高尔夫球，一杆进洞打了5次。他的太太也81岁，还在打，他还一杆进洞，都很不错。一去呢，很可惜，手脚都绑起来。为什么？一直抖，因为他起来摔倒，碰到后脑，出血，不省人事。所以我就为他按手祷告。我说：“冯先生啊，一直叫你信耶稣，你到最近才知道说祷告很好，以前都。”说你有钱有势什么都好，但是信耶稣不好，因为都是你的祖宗硬币你的，你的家神硬币你的，到最后你祷告都不行，最后我们弟兄姊妹就你祷告觉得很灵，你睡不着的时候因为祷告你就睡得着，拉肚子拉不停祷告你就止泻了，开始惨道了，但还没有去告耶稣。现在呢，唯一的现在我告诉你，从你里面呼求耶稣的名吧，赶快悔改，就为他祷告。我说世上是客旅是聚集的，就要紧灵魂的得救最要紧，你要在神的面前从内心来求告耶稣的名，让耶稣拯救你。地上是寄居就要紧，天上是永远的家乡，主若要你活，你可以活起来，若是现在安然离世，活得还是有尊严，也没有拖累家人跟自己折磨。为他祷告，然后我就告诉教会的主事，我说姊妹啊，弟兄这样子，不要再用人的手来折磨他，之后你再跟他急救急救，折断了3根肋骨，他还是活不了。顺其自然，不要开刀，开刀以后还是植物人，因为他出血这么厉害，你看他不断的抽筋，这很快就会走，除非是主的怜悯。也不要急救，也不要再打什么营养剂的爱惜的脸蛋崩溃，也不要这样子，感谢主。然后礼拜晚上就是祷告会，我们全体教会为他祷告，感谢主。礼拜四中午就走了，所以怎么样，从那个下午一直忙到晚上，从啊加护病房挪到殡仪馆，回到家好晚了，然后赶去查经。我常常一贯作业都快到天亮，是传道人就是这样的忙，因为启示录第12章第12节这样说，因为魔鬼知道他自己的时候不多，所以他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当中， 气愤愤地下到我们当中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跟你跟我是势不两立的，所以他拼命的工作，他白天黑夜不眠不休的拼命的工作，所以我们传道人也没有休息的时候。所以我像我都对我的牧师传道人我都这样说，还在好几个神学院我也是对很多同工这样说，今天我们是24小时的侍奉，若是弟兄姊妹没有事情，那就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是时刻待命。所以传道人虽然不是无敌铁金刚，起码你也要超人。而且传道人360行，行行出状元，传道人呢天天出状况，事情多得很，吃力还不讨好。福建话说这个老官红嫌个老卵是什么，好像螃蟹一样的啊，拼命的吐口水，我们做了满身流汗呢，然后还给人家吐了满脸的口水，是因为我们的赏赐乃在主那里。所以从前当人我唱到那首诗歌，我常常在唱的时候我都会说，是真的吗？若是现在我脚上穿了溜冰鞋，我一定会跑，然后我跑了好几次都跑不掉，然后给神又这样颠回来。传道人不好做，但是感谢主，那个时候唱这首诗歌越侍奉越甘甜，我说干母呀，这是真的吗？但是感谢主，到今天我可以这样大声地说，越侍奉越甘甜。阿们。吃了苦瓜最后总是甘甜的，清凉退火解毒，赏赐又大。是的，只要你甘心，最后会越侍奉越甘甜。所以一定要身体一定要健康，才能够面对着许多许多的征战。所以你我提摩太后书2章3节说，我们是基督耶稣的精兵，所以我们都是特种部队，愿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也是不但是精兵，也是运动健将。连前9章24节说，我们在场上赛跑的都要跑得好，因为跑的人多，但起的奖赏却不多，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赛跑。我们是一个运动健将，而且是跑马拉松的这一个长跑的健将，我们要耐劳又耐操。虽然不是10项潜能，起码你要5项潜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一个茁壮健康的身体，才能够让主的旨意他的使命接着我们，能够通行在地如同在天。所以你看我现在人家看我，你们猜猜看我几岁啊？我这样的人才你看几岁啊？没有弯腰也没有驼背，声音蛮洪亮的，我常常都是不用麦克的。没有多少，单单76。感谢主。我在2008年11月23号，我大肠癌末期开刀。2008年10月12号，我教会破土典礼，那个时候高雄医学院查出我是大肠癌的末期，张兆松我也是他的牧师哈，好几个主任对我都很好，他们一看说，牧师啊，没办法开刀，已经末期了。我说做你该做的啦，啊，你如果说我该死啊，我很高兴，因为保罗在腓立比2章13节说，1章23节说， 我在两难之间，宁可艰险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耶，跟主同在好的无比耶。我不像其他很多的弟兄姊妹，当医生说：“哎呀，你完了，你要回家了。”哎呀，主啊，我像西西家王一样，主啊，我为你劳苦那么多，我要多活几年，多活了15年，就生下一个最坏的王。主让你说好的荣耀，好荣耀哎！很多人知道这样，知道天堂好不好？黄金街、碧玉城，好的无比，但偏偏不要去。愿神帮助我们，我这里天天都跟神调整很好，现在还不能够回去，为什么？还不够格，劳苦还不够。感谢主。所以那天早上12号是礼拜天，早上讲道，下午呢大太阳天破土礼拜照讲。13号是高雄同工联导会，在庄天经那里60几个传道人，还要请我这个老人家要我的命，说还要我主持圣餐起来，他还是一样拿了一根。我说我拿了那个麦克风我就不会讲道了，我这个活泼的很。一上来他们，哇，牧师啊，你现在哇脸好白哦。我说你不知道吗，我返老还童了，嫩得很。原来那个时候我的血红素少了2000，我是半条命的人，可是我没有任何的症状，不会晕，也不会晕眩。我到医院去，从医生到护士都把我好像都叫我老爷爷，小心我会晕倒。我说好的，我还天天请假回家。到那个然后礼拜二14号我才进医院，进医院还要在这里检查那里检查，后查不完。到礼拜的礼拜的还不给我开刀，我说我请假回家，我还要去讲道。礼拜天照讲，感谢主。23号，然后他们说可以开刀了，因为医生总有的判断以后说还没有扩散到肝，所以可以开刀，可以再拼一拼。我说好了，给你当实验品了。感谢主。开刀很好，因为宇宙光也给我上网路，我好几个，我研究院也上网路，很多人我叫人家不要知道，结果很多人都知道。但我开刀他插管，结果他们医生说，牧师啊，你在这里好忙哦，一天都要开培灵会5场，这一批过去的那一批过来。礼拜天哇，早上我是我最安静的时候，没有人来吵，大家都做礼拜。但是下午以后怎么办？哦，我告诉你，那个下午啊，人好像潮水一样的，来了50几个人，牧师们，还有台北的宇宙光的董事了，哇，好多好多神学生、牧师弟兄姊妹都来。当他们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台北的来，眼睛红红的。我说：“你们来看我最后一面了。”感谢主，从早上讲到晚上。我说今天我讲的比我在礼拜堂讲到还要更长。感谢主，很好。所以连礼拜天我都没有休息，开刀到出院8天没有休息。上帝就是这样的恩待怜悯，若是神帮助你，谁能够抵挡你？我就是这样服侍过来，感谢主。2009年11月7号到20号，我又到大陆，因为我在帮助大陆很多，感�谢主，是上帝的爱。我跑了三省、山东、河南、陕西去做培训的工作，对500多个传道人培训，早上讲到晚上，这样的就讲到他们。我去了，他们说蔡爷爷都要扶着我上3楼。我说还蛮年轻的了，讲台的时候就跟年轻人一样，又蹦又跳，讲的声音又大，没有把屋盖掀出去而已。感谢主。20号晚上回到台湾，又在那里遇到大雪，都一样，都很好。 也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很健康，很有能力，上帝的怜悯。回来21号例行公事又去检查，一检查说什么你知道吧，牧师啊，残喽。我说什么残啊？天蚕变。他说又干奶了，上面一个大的，底下几个小。我说哦，上面是苹果园，底下是葡萄园。他说这个如果要开刀的话，要开2/3的肝要拿掉。但你又是老人家了，哎呀很辛苦，可能把那个大的拿掉。我说你喜欢苹果，葡萄留给我好了。但是我说若不是上帝的许可，一根头发也掉下来，就是这么奇妙。开下去上面是肝癌，底下呢是血流，所以不要紧。感谢主，医生说我又是32年以上的糖尿病，你看我这么喜乐就知道我是很甜的人。感谢主。他说要住院10天，我说时间我把人在医院，心在教会，哪里可以那么长，我要提早出院。他说哼，您这个开了40公分，又缝了3层，又是糖尿病30几年，如果10天能好啊，出院了你就笑嘻嘻了。我说走着瞧吧，看你准还是我的主讲，因为常常里面讲的都是仅供参考。结果怎么样？第六天早上我开得很大，所以我告诉你，我天天开车我是开辫子的3角牌的。第二天早上住院医师要来给我换药，他吓坏了，哎呦穆萨，你那个伤口都好了。然后放下就赶快去找替我开刀李金德主任来，你来看伤口都好了。第二天早上都好了，医生看了我以后，那个主任给我开刀的时候看我摇摇头说，笑一笑说，好了，跟你回家。感谢主，第六天早上我就回家了。回家的时候在医院点滴消炎的固肝的什么一大堆，吃药好像吃花生米一样的，整把整把。出院的时候通通免了，连那个消炎片都没有。我忙到现在2000年1月15号开刀，21号我就出院，到现在忙得很，去年还跑了好几个国家，都很好。各位亲爱的同学，就是这样，神要用你他就必定会保守你。大肠癌开刀以后，开刀的时候他还买一送一的，开大肠还给我把我那个胆结石也拿掉。他说我里面都好几个石头，我说我那个钻石矿啊已经放了8年了，那个不是石头是钻石，哎，是 diamond 都给我拿掉，买一送一不加价。然后他说还要做化疗，头发会掉光光。我说我本来已经都糊涂透顶了，现在一个光光的变和尚了。我说天无不许可，一根头发被掉下来。他说你嘴巴会溃烂，我说我要讲道。他说你吃的东西会吐，我说耶稣都叫我们5饼2鱼还要捡起来嘞，还要做环保嘞，还要打包嘞，哪里可以这样浪费。哎，告诉你头发没掉，一根都没有掉下来。还有呢，白的头发呢做化疗开始就都变黑的了。你看就是这么样，我头发从来没有染过，所以你看我的头发又生的比较多，也没有呕吐，嘴巴没有烂，所以我讲到没有歪嘴巴。感谢主，就是这么奇妙。化疗的时候我照常工作。各位亲爱的，我们有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够为主打那美好的身材，所以第一个就是要保守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那是内证外衣所告诉我们的。第三， 外衣还有讲到外衣，第二点就是讲到我们要一个朴素的生活，不虚荣，简朴的生活，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保罗他这样告诉我们说，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虽是实在，我都得了一个秘诀，我一个满足的心。是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随遇而安，不管是什么，神所量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凡事会谢恩。所以我们一个受苦的心智，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保罗说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若是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就能够避免许多犯罪的事情，我们若是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就不会向任何的环境人事物来低头，我们能够向主绝对宣告忠诚，按照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说他要我们说的，做他要我们做的，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好让主的旨意从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流露出来。感谢主。那这件外衣的里面不但是讲到简朴的生活，简单的生活，以主所给我们的为满足为喜乐，这是讲到我们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这样说，我虽然是忧愁，却是叫许多人喜乐，我虽然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我虽然是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感谢主，我侍奉这五十多年来，我一直就是在信心的里头，不靠任何的差会，我只有靠我们的主，他叫我走我就走，他叫我往前行我就往前走。先靠我开拓的七间教会，从台湾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七间的教会，所以去年我有凭信心建立那个教会八千万，如果现在的话要一亿多，因为地涨价了，我买的地涨了一倍，不到三年涨了一倍。是的，因为神要我做的，我就是这样完全的投资下去，所以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所以是贫穷，却能够叫许多人富足，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不看环境跟人事物，我们的事只有单单仰望我们的主，在信心里头完全的跟从他。因为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节，主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因为众人虽然是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会背负自己。好，这是讲到我那一阵外衣，也包括着信心的生活。好，第二点，书把它带来。今天世界要人才，他所具备的人品、学识、知识、EQ、IQ， 甚至 GQ， 对神的观念都要正确。你要会讲、会写，世界的学问、知识都要装备。好像从前巴比伦王他要人入阁去替他做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他从以色列掳到巴比伦的人中，从那些贵族当中他挑选一些知识、口才、智慧、学问、品格都优秀的人到他王宫里面，所以具备有这世界的学识，然后再接受巴比伦王的专业的训练三年的时间，三年到了才经过朝廷的考试，直到这些人品德好，能说能写能讲， 自视都谦卑的人。感谢主，世界要人都这样子。我们也看看法老王，他要人才，圣经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2:16-24，他保罗他的学问，圣经说亚基帕王说，保罗啊，你的学问太大了，连王都称呼保罗的学问太大。这个就是保罗他的学习。愿神也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他保罗在当代的时候，他是青少年当中的一个青年才俊，才俊，他是相当有学识的人，他也是宗教家，他在加玛列的门下最得力的门生。但是感谢主，为了神，他愿意完全都撇下。求主帮助我们，保罗他不但在这一方面有很好的学问跟学习，他并且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当时的时候，他不断的学习扩大自己。愿神来帮助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神家忠心的仆人，我们要跟上时代的需要，我们对世界的各方面的学问学识，我们要更多的了解它。因为你多一个恩赐，就有多一个侍奉主的机会。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让神能够放心的使用我们。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神恩典流通的管子。第三，把那个疲倦带来，疲倦就是圣经。我们要在灵里面有很好的装备。有所书6:14讲到保罗说，我们要穿上全副的金装，在那七件的全副金装当中，第一件你要装备的是什么？用真理当作腰带来束腰。首先一个传道人最要紧的，你要把神的真理装备起来。119:11说，不要将你的话存在的心中，免得我得罪你。我们要把神的话好好的装备自己，真理就成为腰带来约束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华人打拳头打拳局练功的时候，第一步做什么啊？第一步脚步站稳，站在水泥石上，站在基础的磐石上。第二点，唐装有没有？这个是什么？腰带束紧啊，腰带束紧，裤带要勒紧。为什么？好像体重，你的腰带很粗的，你如果没有把腰带束紧，这时候裤子掉下来了，怎么样？怎么打？你拉到裤子，对不起对不起，我投降了。真理束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先让神的话语装备我们，神的话语充充足足的装备我们。像保罗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保罗他在旷野有主的教导，他蒙恩在大马士蒙恩以后，他就到亚拉伯的旷野去直接接受圣灵来教导他们。3年的时间面对面的接受主的教导，这是加拉太1:12还有16:18。他不但是有这样特殊的教导，然后他还有3层天的经历，林后12:2，他有3层天的经历，听到那隐秘处的话语。第三，他得到启示很大，林后12:7，他所得的启示很大，所以难怪新约圣经260章，他一个人就写了100章的圣经。他对真理圣经这样的透彻，这样的了解，这样的明白，他能说能讲，他能写， 写了100章的新约圣经，可是他对神的话怎么样，把那个疲倦再给我带来。是的，他仍然在神的面前继续的追求，继续的心意学习扎根，装备自己，能够让神使用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借着保罗他在学习的这一方面成为我们的好榜样，让我们在身体里头好好的保养顾惜一个健康的身体，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成为转移时代的器皿，能够成为一个打得动的器皿，贵重的器皿，被神使用。被神使用，我们还要有内涵，不但对世界的事情我们要明白，也要了解，有智慧，有知识，对真理我们更要透彻的了解它，明白它。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说，我蔡牧师啊，你圣经读了那么多还这么殷勤呢、啊？我说是啊，我觉得还不够，去年我新约读了六次以上，旧约差不多快要3次，那你知道我读经读到现在大概有多少次？但还不够，还要继续，还要追求，愿神帮助我们。保罗他就是这样成为我们的好榜样，愿我们能够像他这样的殷勤的学习，这样的能够忠心的侍奉，好让主的旨意接着我们不被扣留，能够通行在地如同在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我们知道时间非常非常的有限，但圣灵啊，你继续在我们当中做教导，做启示，教训的工作，更求主你恩高高牧我们。当我们每一次站起来奉你的名传讲你信息的时候，主啊，你的话就如同活水降临一样的从我们流露出去，来灌溉，来满足这个时代的需要，好让人接着我们能够与你和好。我们感谢赞美你，神赐福我们的院长老师跟所有的同学，赐福这个学院，兴起人力物力财力来为这个学院来效力。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感谢神。